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既然蒙了上帝的呼召，就要过于所蒙召呼召相称的生活，反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连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正如你蒙召后有同一个盼望。你们同属一个身体，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洗礼，同一位上帝，就是万物之父。他超越万物，贯穿万物，且在万物之中。然而我们个人都是按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典，因此圣经上说，他升高天使，带着许多俘虏，将恩赐赏给个人。自然说升上岂不表示他曾经降到地上吗？降下的是他，升到诸天之上的也是他。他充满万物，他赐恩让一些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上帝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拿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更像元首基督，整个身体靠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各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大家好，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要看为什么我们来教会呢？或者说，你的孩子就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来教会呢？你会怎么样回答你的孩子们呢？或者我们可以问，圣经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圣经怎样说我们为什么来教会呢？先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知道通过耶稣可以得到你的救赎。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学习今天听你的话语。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圣经，通过他的圣经，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各样关于真理、圣经真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关于苦难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到新约的彼得前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要看合作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到新约的腓立比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问关于教会的问题的话，我们到哪儿呢？我们可以打开新约的以弗所书，可以探讨关于教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处于这个教会，我们属于这个教会，那我们可以今天就翻开到以弗所书这个新约的书信来看看圣经怎样教会的这个问题。以弗所书有两个部分，头班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关于真理，然后第四章到第六章是第二班是关于怎样去应用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的，是在属于下半部分，是我们看完真理，现在看怎样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应用这个真理出来，怎样生活出来。所以我们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这样开始，是说所以。所以我们看完真理，所以我们该怎样做呢？ 所以我们已经蒙上帝的呼召，我们已经被祝福，我们现在属于神，被神拣选，被神救赎，我们有圣灵的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个应许，有永远的基业，就是天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升天，因为恩典，我们不配得的礼物，现在神给了我们。现在神让我们可以来到的圣天，现在属于他的国度，就是成为新的人，就是有和平，可以现在跟上帝有和平，现在可以跟神有一个关系，通过他的圣灵可以跟他真的是有他永远的关系。我们现在有神的爱，有是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现在有这一切，一切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这多么奇妙的真理。所以我们该怎样活呢？所以因为的时候我们该，我们现在有这样奇妙的救恩，所以第一我们先需要了解神给我们这一切的就是恩典，他的给我们的福分其实是很多很多。我们以弗所书现在所提到的其实还是这个一切福分的一部分。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怎样生活先需要了解我们是因为先神先给我们他的救赎，所以我们才回应。我们再重复一遍，就是神先给我们这一切的救赎，我们才回复，就是回应。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做什么好事，我们怎样听神的话，神才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这个是错误的看法。这个因果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呢？神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先救我们，所以我们有新的生活。神先给我们，所以我们然后才听他的话。神先爱我们，然后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回应。因为我们其实还没有属于耶稣之前，我们是属灵来的观点来说，我们是死的。就像我们出去买花，买一束花的话，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根，是死的话，不是活的话。但如果我们要有生命的话，植物也需要根才可以活出来。换句话，我们人也一样，我们的灵魂本来是死的，我们属于耶稣以后才可以真正的有生命，可以活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些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或者是天主教，或者是印度教。我们需要先做一些好的事情，就是才可以得到一些福分。像佛教一样，就是需要就是有一些因果的关系，就是我们需要积德才可以有福。但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基督教来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假如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家庭的关系当中，不是说孩子要听话，他才可以成为家庭的一部分。这个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说我们做得好了，神才让我们进入他的家庭。这个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从来不能可以做到完美， 不能引起神的开心，不能让神爱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情也不可以引起神的爱，不可以让他来救我们。神说他让我们有自由，我们如果真的凭自己的努力的话，我们不可以肯定我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足够，因为我们不能赢取他的爱，不能就是做得足够才可以让神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国度。相反来说，真理是怎么说呢？圣经说我们是因为神先接纳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先救我们，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回应，才可以回应包括听他的话，包括我们属于教会互相相爱。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福分，可以为他而活。保罗他继续这样说，他希望在教会是合一的。当我们听说就是在社会当中某些 领袖说我们需要合一团结，但我们听关于这些口号的时候，可能在一个西方的社会来说，因为我们是很独立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观，所以觉得对团结合一有一些对抗。这个是西方的这样的个人主义的看法。那为什么圣经让我们要合一要团结呢？因为其实我们看社会的时候，在普通的社会，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团结合一，是需要听这个领袖的话，需要就是跟随他的看法。但神不是说要我们这样看，神不是说让我们要就是忽略我们社会的分裂，我们就需要真的是尽量的来有同一个看法同一个目标，就是勉强的去合一，勉强的团结。我们所属于的教会不是这样合一的一个 团体，因为教会的合一的基础是真理，教会合一的基础是真理，我们有同一个真理，我们有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圣灵，同一个希望，同一个主，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洗礼，同一个神，同一个父。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真理是合一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真理来合一。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要选哪一个神来信仰，或者是我要选哪一个真理来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同一的真理，所以我们有同一个基础，同一个根基，我们可以走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一个真理的。我们有这样一个稳固的真理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有团结。那有团结的团体是怎样体现出来呢？我们可以看看圣经怎样说。圣经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合一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像一个身体，虽然身体有不一样的部分，但我们可以有合一，因为身体的头是基督，我们整个身体在16节说整个身体靠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出来。所以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个合一的奇妙。 我们知道，虽然就是我们在教会，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有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故事，就是有不一样的生活。但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属于他的身体。这个是一个比喻，说教会像一个身体，有的人可能是手，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鼻子，有的人是脚，但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个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合一的时候，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合一，我们可以真的有属于耶稣的这样的合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真的有真理上这个合一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分裂。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也这样体现出来，这个合一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合一。那我们教会该做什么呢？我们在教会怎样可以彼此有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只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地方，不是说啊，我们需要有咖啡，要一个好的就是娱乐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社交的地方。那教会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一个社交的地方，是我们要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个地方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不一样的地方，来就是让一些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来到我们中间。圣经这样说，耶稣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所以耶稣基督给教会的礼物是人。耶稣让什么人属于教会呢？这些人做什么呢？这些人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都是教导真理，就是说神的话语，教导圣经的人。所以这些是耶稣给教会的礼物，是人可以教导神的话语的人。十二节说，这些人神给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这些人帮助我们可以成长、成熟、长大，可以通过听神的话语，可以属灵，可以长大起来，可以互相帮助。所以我们有教会的一些导师、使徒、牧师、教师，是让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属灵成熟起来，可以更认识神，更明白神，更知道神。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个教会都是属于一个身体，都是建立这个身体是我们的目标，是来教会的目标。那我们怎样建立身体呢？那这个不是说一个健身 gym 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建立身体不是要现在这个肉体，是我们属灵的这个身体。我们怎样去做呢？我们需要就是用真理彼此就是对话。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要用就是用真理为我们聊天的内容。所以耶稣现在已经升天，他是王，他给我们什么礼物呢？他给教会礼物就是不同的人，他们是教导我们圣经的牧师、教师、 传福音的使徒和先知。这些人帮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可以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都有这个责任，去用真理来互相对话。所以这个不是说那些专业的导师领袖才有责任来教导真理。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在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去用真理来互相对话。或许有一些人是在教会是在前面读经，有或在门口欢迎的，或者是在为别人祷告的，我们都有这个任务来用真理来，就是来跟别人说话。所以当我们欢迎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以圣经的态度来欢迎大家。或许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亲戚来到我们的小组来学习圣经。或许我们也可以就是鼓励大家，让他们也可以就是软弱的时候可以知道神的爱。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别人神怎样爱我们。人说我学到什么，我怎样可以应用出来。或许别人需要一些鼓励，一些提醒，就是帮助他们怎样可以真的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个不只是牧师带领我们的人所有的任务，是我们每一个在教会人所有的任务。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不只是听到的时间有很重要，我们教会就是听完道，我们就是正式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彼此可以聊天的时候也是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教会不只是一个下载的时间，也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交往，一个彼此真的帮助的一个时间。不只是说问哦，你最近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我们也要关心别人的灵魂，他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上怎么样。比如说也包括我们有一些就是在隔壁的礼堂看小孩，让他们就是也有机会跟我们交往。或许我们可以邀请他，如果教会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星期天邀请他们回家跟我们一起吃饭，慢慢的可以彼此认识，彼此鼓励。这些就是我们建立教会、建立身体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需要真的需要预先的做一些小的计划，也需要真的是让我们有时间预备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真的是有目的性的来这样去互相的照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机会来互相关顾相爱。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把握这些机会，知道教会不只是一堂课，我们听完课就离开，是我们一个在这个身体团体教会来互相照顾的一个合一的一个身体。比如说很简单的说，哦，谢谢你今天能来，我很鼓励看见你今天可以能够来教会，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以真理说，这样说真理，不只是那些有任务有责任的人才可以这样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的一个责任。我们还可以有这样一个应用出来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于教会，我们需要就是在教会 才可以这样应用出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可以服侍，可以在教会互相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把握机会来亲自的来亲人来教会。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疫情，现在再没有新冠病毒，如果我们现在有这样再没有线上的聚会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不太高兴的话，或许这个会反映我们一些根本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真的会珍惜我们亲人来到教会这个宝贵的机会呢？我们还有一个应用的一点，是神给我们教会有教师和牧师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明白怎么样去在教会帮助别人的话，我们可以真的问牧师，来让他们可以训练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在教会可以帮助其他人。所以我们就是今天看到神做了很多很多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爱，有神的救赎，耶稣已经升天，已经作王，他给我们不同的礼物，不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成长起来，真的有合一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真的互相竭力，让我们在教会也可以一起来成长，互相帮助，我们可以真的用真理来互相交往，我们这样可以继续在神的身体里面，他的教会里面成长。好，我们今天翻译到这，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聊，拜拜。